年当中，共产党所说的全面八年抗战当中，他还干了什么？他还干了一件事。中国大陆有一位非常走红的歌唱家叫郭兰英呢，我们小时候年轻时候都十分崇拜他，他那一曲《花篮里花儿香》唱出来，真是字正腔圆，如何的撩人引人呢？一曲《花篮里花儿香》唱遍了中华大地，大河上下，长江南北，人人会唱，个个会唱，三岁孩子会唱，八十岁老汉会唱。可是当我们唱这支歌的时候，我们哪里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花儿香不是花儿，是罂粟，是罂粟花，是鸦片花香。在东方红所谓的史诗里面，我们看到的一幕幕一个镜头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种出粮食来支援前线抗日救国。你能怪我们这几代年轻人在共产党统治下不爱共产党吗？我们天天都受这个教育，我们是真心爱他呀。可是中共中央在1939年却成立了一个鸦片生产委员会，他的主任叫任弼时，他的具体的领导人叫邓发。当弗拉基米洛夫站在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的窑洞里的时候，邓发亲口告诉他说，我们过去一大车一大车的粮食运出去，换回来的只是一小袋一小袋的银洋，今天我们一小袋一小袋的鸦片送出去，换回来的是一大车一大车的银洋，我们就拿这个钱买枪买子弹买炮，赠国民党。不是抗日啊，如果是抗日，我就不说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已经严令禁止鸦片，就算你要种一个抗日的鸦片来反对日本帝国的侵略，我们今天都认了。不是，他种的是革命鸦片。为什么？因为邓发说完这个话以后，毛泽东加了一句话，我们共产党种的是革命的鸦片嘛。革命两个字掩盖了是何等的罪行啊和羞耻。1984年，江苏省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南京日志》。这本书详细的记载了新四军的领导人杨帆，记载了新四军的领导人毛泽东的直线联系人潘汉年是怎样在日本冈村宁次侵华总司令部里面是知进知出的。这本书在1984年出版以后，引起整个历史学界的轰动。难道共产党通敌卖国吗？我们不相信啊。可是弗拉基米洛夫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书里面写道，我们越来越发现延安在和日本人做交易，他们不仅和日本人在进行贸易，而且他们和日军的司令部直接联系，他们派了他们最有力的干部潘汉年、杨帆这样的人走入日军司令部和日军谈判，要求和日军一起来夹击国民党。他们等不及了，他们终于在日本人那里讨到了好处，日本人把苏北的7个县城都给了他们，条件就是和他们一起去消灭国民党军队。请大家去看这一本书。共产党在14年抗战当中，前6年干了什么，后8年是怎么干的，我想已经比较清楚了。所以全面抗战8年，任何一个战争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创伤啊。战争是不能创强的。二战期间，富裕的美国因为参战呢，所以他每个人一天只能喝一杯咖啡啊。战后所有参战的国家，不论是打人的被人打的，都发生了经济恐慌，出现了通货膨胀。唯独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从13000杆枪、20000人马、3线制地 在抗战八年当中，全面抗战八年当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发展到了110万正规军队，120万民兵。所以8月15号的晚上，当延安的窑洞里面的毛泽东听到日本人全面投降的消息时，从8月15号晚上12点到8月16号下午2点的整整14个小时里面，他向他藏在深山仍未逝的不抗战的共产党部队发出了7道命令，让他的几十万大军从山里面如猛虎一样扑向华北平原，切断京汉京浦线，代表国民政府受降，终于拉开了他的抗日战争，也终于抢到了200多个县镇城市。共产党的抗战是8月15号日本全面投降之日开始的，是借争夺受降权打开了中国内战的序幕。内战不是国民党发动的，是共产党，我在我的书里已经详细的说明了。共产党说，我们在八年全面抗战当中是1分抗日2分宣传7分发展，不，我说它是1分抗日，是10分宣传12分宣传，100倍的发展。因为到了41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里面已经说了，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1亿多人民了，我们已经占领多少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了。他的力量，他的军队的力量，已经超过辛亥之后任何一个最大的军阀所拥有的地盘和军事实力了，他当然要打江山了。1分抗日，哪1分抗日？平型关大战我说了，平型关大战的实际情况1986年中国大陆的学者就已经把它讲清楚了。打了白团大战，什么叫白团大战？39年下半年到40年上半年，彭德怀像林彪一样怀着一个军人的荣誉心，面临着日寇蹂躏我山河疆土，他不能够抗战，他必须听毛泽东的不打日本，他痛苦，于是他没有报告中央，没有报告毛泽东，就在他所掌控的军队里面，以经常骚扰袭击的方法去炸掉宝八铁路，打了8-9个月。毛泽东批评他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党中央批判他没有服从中央的命令。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座的老三届的学生一定会记得，还批判他不听毛主席的话，擅自打百团大战，活活把他斗死。他不是百团大战，是百排小战，就连这百排小战，毛泽东的共产党中央也不能容忍他。可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却大大的向全世界发电报，我八路军打了一场百团大战，缴获29000多支枪，消灭日寇26000多人。到今天为止，到我讲演的这一刻为止，在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进行纪念抗战，以对华侨进行统战的时候，他都没有拿出来百团大战他到底牺牲了多少人，没有一个牺牲的数字都没有。这就是他的1分抗战，他是12分宣传，我就不用说了。抗战的中国国民党今年从台湾到海外，我们没有看到多少他们在纪念他们的前辈国民党人抛洒热血捍卫民族的那些活动和运动，我们看到的是共产党从国内到国外，在全世界，在美国，在欧洲，到处点燃着纪念抗战的烽火呀。他们用这所谓的纪念抗战，用一个不抗战的党在纪念抗战，而对我华侨进行统战，对我留学生进行继续的欺骗，真是12分的宣传呢、是100分的发展和扩张。我的结论是，通过国共两党的对比，通过国民党抗战是血洗的事实，共产党抗战绝大多数是默写的谎言。通过共产党在全面抗战前八年干了什么，八年抗战中又是怎么干的，我可以下一个结论说，中华民国伟大的卫国战争，它的中流砥柱只可能是国民党，而不可能是共产党。这是中华民族的后辈子孙们含着自己的眼泪 对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人民日报在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的社论中声称，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他倡导建立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称这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和最强大的武器。有些学者也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对抗战胜利的一大贡献。那么究竟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又是如何建立的呢？辛浩年先生将为我们揭穿这个历史的谎言。
直到今天为止，在美国的学府里面，那些不了解中国和中国现代历史的汉学家们，他们还在高唱着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中国的抗日反法西斯战争还是很有贡献的。我想告诉大家，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大大的误会。什么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怎么来的？我简单的复说一下它的过程。大家都知道，斯大林命令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到了1934年的夏天，当斯大林感觉到西边的德国法西斯、东边的日本法西斯已经形成他东西两边的威胁的时候，他发现他不能再继续进行这个颠覆他国、颠覆中华民国的政策了，他要改变他的策略了。于是他传递信息给法国共产党当时的总书记多烈士，1934年5月23号，由多烈士写了一篇文章，为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法国共产党，在苏联的《真理报》发表。这篇文章指出了，我们必须团结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各党派人士，共同团结起来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崛起。我们中国北京大学的中共党史学家向清先生评价说，这是第三共产国际整个转向统一战线的一个开端，一个信号。1934年6月14号，苏共驻第三共产国际的代表曼义路斯基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统一战线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人民群众走向社会主义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1935年7月1号，共产国际七大政要召开，他筹委会建立，他的主要负责人基米特洛夫给筹委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说，不要装模作样的说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关键的问题是共产党怎样在统一战线中掌握实际的领导权。1935年7月6号，共产国际的执委皮克在共产国际的开幕式上做报告的时候，谈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问题时，皮克这样说道，要在反对日本帝国及其走狗和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要把苏维埃发展到全中国，为此第三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定立了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就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斯大林交给中国共产党的呀，不是共产党自己的，所以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才在1935年8月1号共产国际七大开会的过程当中，经过斯大林批示同意，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侵占我国东三省，辗转4年之后，共产党终于喊出了一声抗日的口号，他的口号里面还是这两句话，我们要坚决反对日本帝国的进攻，坚决保卫苏联，同时我们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这样来的，八一宣言白纸黑字，所有朋友都可以去查阅。 1935年的11月，当这份要求中国共产党扛起抗日的旗帜的这个通知，终于由他的代表林育英带到中国，并且在瓦窑堡上交给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先生拿着这份共产国际的指示令，做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组织千千万万的群众，发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不是向日本帝国进攻的需要。”在他的决定下，决定了一条政策，我们要把斯大林同志为我们所决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成反蒋抗日的战线。当这个消息被斯大林知道以后，当东西方的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越来越显著的时候，斯大林终于给中共中央下了一条死命令，不是反蒋抗日，而是联蒋抗日，要支持蒋介石委员长，要支持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并在他的领导下团结抗日，这才是真正的武装保卫苏联。共产党没办法了，可是共产党就在这个阶段里面，在反蒋抗日的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期里面，这个阴谋里面，他们联合到了在他们的眼光里面被认为比蒋介石还要坏的张学良，策动了西安事变，并且想杀掉蒋介石。当这个消息被斯大林知道以后，斯大林亲自移了电稿，通过电报命令中国共产党绝不允许杀蒋。斯大林在电报里说，杀掉了蒋介石，中国将群龙无首，日本帝国将会灭亡中国，苏联的危机在即，你们任何一个人有谁能像蒋介石那样团结中国人心来共同抗日吗？没有，只有蒋介石才能做到。我看到这句话，我真感谢斯大林，可是我心里的难过也是难以言述的。我们中国的一个领袖，他的那条老命长在一个外国的红色法西斯领袖的手里，他要他死他就要死，他要他亡他就要亡。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个所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前提下，在斯大林为他所制定的这个从阴谋到阳谋的谋略当中，在毛泽东的手里面，在全面抗战终于全面爆发之后，毛泽东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外仍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内变成了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在他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里面说得十分的清楚，他说所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实是我们来领导他们，我们必须要争夺这个战线的领导权，因为无产阶级不去领导，那就有资产阶级的领导，那是行不通的。这是第一。毛泽东的第二个论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当中，我党必须要坚定地认识到，我们只能服从无产阶级的指挥，而不能服从资产阶级的指挥。第三，毛泽东说的更露骨了，什么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问题。那么民族问题和阶级斗争具有一致性，这个一致性是由我们掌控的，因为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我们叫它大它就大，叫它小就叫它小，我们让统一战线变成阶级斗争，统一战线就是阶级斗争，我们认为统一战线暂且不可以做阶级斗争，那么我们就不说它是阶级斗争。最后毛泽东还说，说白了，统一战线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我们和资产阶级顽固派和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大家请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这就是毛泽东告诉给大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的骨子里是革命统一战线，所以我称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阳谋，革命统一战线是阴谋。什么革命？共产革命。革谁的命？革那个正在反击日本侵略保卫我民族和国家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权的命。这就是毛泽东的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啊。斯大林给了他一个阳谋，他变成了阴谋，他借此进行统战，而他统战的手段由于历年不衰，到今天为止仍然畅行在我们海外无边的天空和土地上。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吗？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的抗战，
捍卫了我们的中华民国。所以1945年我们大中华民国的40000000同胞、40000000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吗？这是事实吗？不是。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的，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国民党，是我们的蒋介石先生，我们的民族英雄。我请问蒋介石先生在14年抗战中多少次身先士卒，多少次差一点被敌人的子弹和炸弹给炸死？我请问毛泽东的8年全面抗战，他可有一天走着黄土高原走到抗日的前线上？有吗？大家今天看一看大陆的反思著作吧，看看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是怎样抱着那个电影明星蓝萍在那里旋转的多瑙河直播呀，去看看毛泽东在国人浴血的抗战中怎么花4年半的时间进行整风啊，把延安变成了一座监狱，连13岁的孩子都被打成特务和反革命。这样的人，这样的党，中国人民会选择他吗？一个不抗战、假抗战、真扩张，甚至通敌卖国、种革命鸦片的党和他的领袖，是不可能受到我们中国人民的选择的。1945年，当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的时候，当何应钦将军作为蒋介石将军的代表接受日本的投降的时候，何应钦将军刚刚走下飞机，到了南京，南京30万市民欢迎自己国军的总司令啊。当蒋介石先生从重庆回到南京的时候，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大街上高举的是蒋介石先生的画像，欢呼这位民族英雄终于还都南京。也许你要问我，那干嘛国民党打败了？国民党败在1949年，大家别忘了，不是1945年。毛泽东赢在1949年，不是1945年。1945年毛泽东说过，蒋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那到底为什么败了呢？今天不是我讲演的主题，我也不愿多讲，但是我说一句话，14年抗战，我就不说14年抗战前的败法速度败法，我就不说14年抗战前的平息大小军阀的战争，我就不说14年的前6年征剿共产党在苏联命令下叛变中华民国、颠覆中华民国的战争，我都不说了。国民革命军也是人呢，全面8年抗战，死伤死亡整齐，我们的军队厌战，渴望和平。我们把日本人打败了，我们自己也是满身鲜血，遍体鳞伤，也差一点打垮了呀。这是人之常情。这个时候，有一支军队，在8年全面抗战的岁月里，养在大别山里，养在中国的许许多多的山坳子里面，成天练兵，练运动仗。到了45年以后，已经有了100万的正规军，练好了不打日本的运动仗，还有苏联支持，还有苏联把东三省千里黑土奉献给他。你打得过了吗？你不见得打得过了。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不是失败于共产党，是失败于日本帝国对我中华民族长达14年的疯狂侵略。所以我最后再回答这三个问题，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只能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没有建立一个所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领导中华民族全民族走向抗日的胜利，所以他也不可能被中国人民所选择。今天的中国大陆13亿人民，不过是被一群劫匪劫持在一个硕大无比的飞机上罢了。我们的人民会觉醒的，就像抗日战争的真相终于有大白的这一天一样，我们的人民终于能够在自己所追寻到的孙中山的民主建国的道路上重建过大中华民国。谢谢。
半个多世纪以来，蒋介石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卫国战争中英勇抗击侵略者的血血的事实，一直被共产党默写的谎言所掩盖。然而，随着中国大陆人民对历史反思的不断深入，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中共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欺骗国人。2005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刚一刊出，就遭遇到中国网民前所未有的抗议。人们从各大网站密不透风的缝隙里潮水般地发出抗议之声，批驳的跟帖在几个小时之内迅速达到上万条。官方的人民网和新华网已将异议之声清除出网，并锁定该文章禁止讨论等方法，迅速平息了网民的反革命暴乱。尽管如此，在网易、新浪等民间网站的讨论区，声讨的浪潮仍然不断。从网民的留言，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被谎言和欺骗激怒了。一位网友这样写道：
看到此，我就莫名的想哭。祖国啊祖国，什么时候你的人民才能够不再被蒙蔽？不能正视历史，还谈什么统一呀？我一直身怀希望看到您的发展，但是这次我又惊呆了，我欲哭无泪。
另一位网友这样留言说：
虽然有时候谎言说1000次便会成为真理，但历史永远不会改变。
中国网民所展示出的勇敢是当局始料不及的。为了平息大陆人民的反弹之声，以及对台湾国民党实行统战的需要，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首次提及中国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贡献，但他依然不顾历史事实，继续强调中共在抗战中的所谓中流砥柱的作用，以掩盖中共在抗战中出卖国家、危害民族的行径。我们看到，抗日真相问题已成为中国人民认清中共本质的转折点。就像当年辛浩年先生因发现中共在抗日问题上撒谎，而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研究中国现代史、揭露中共谎言的道路一样。随着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进一步了解，中国大陆人民必将成为中共专制政权的掘墓人。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